很重，那就表示说它一定是从很偏远的地方来的。所以在我们的感觉里面是什么呢？就是亚伯拉罕从加利利乌尔到这个迦南去，好像什么呢？好像从那个台南是一个最偏僻的乡村，他终于到纽约来了，完全错了。你知道吗？亚伯拉罕走的路刚好是相反，如果不是神引导他的话，你看见没有人愿意走这条路的。所以那条路什么路呢？那条路就是从纽约一直到了这个 Tennessee， 可以说最边荒最偏僻的地方。那么亚伯拉罕为了异象他可以回去，那么你想想看，今天一个侄儿跟着叔叔走，那么叔叔这样做我也没有办法，我只好去了。幸好他叔叔去了一次埃及，幸好他叔叔失败了一次，如果他叔叔不失败的话，他跟我们还是一贫如洗，两袖清风。所以幸好下了埃及，他的叔叔撒了谎了，结果发了财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这个侄儿觉得我只要发财，我管他是什么，只要发财就好。所以就是因为发财，然后呢有很多的牛和羊，然后就和牛和羊仆人就和仆人就争起来了，所以后来他们就分家了嘛。所以现在我们很清楚，撒旦不在乎罗德，多一个罗德少一个罗德对他的国度来讲没有什么影响。所以我们要知道，从表面上看是四五王五王为了利益而战，为了利亲而战，但事实上呢，我们这背后的有属灵的原因的。所以你要看世界所有的征战，你光看表面这样，但是我们要问说到底在属灵界里面是怎么一回事。那属灵界里面很清楚的，这一次撒旦要用罗德做诱饵，要把什么？要把亚伯拉罕把他引回去。为什么？如果亚伯拉罕还在那疗伤，如果亚伯拉罕还是觉得他只知道对不起他，如果真的像这样的感觉的话，那么你看他一定说，你看活该，现在呢神的手落在他手里，让他尝尝看那个滋味。但是没有，你看见吗？好像这个老人是个健忘的人，好像这个做长辈他根本想也没有想到，他根本就是非常非很容易就健忘了。所以那个时候他做什么事，那个时候他做什么事呢？那个时候他就声音告诉我们，二话不说就率领着家里318个人就一直追赶敌人，一直到旦，一直到最北边。圣经告诉我们从旦到别是巴嘛，所以我们知道说神不是要亚伯拉罕你要纵横走遍这地，从旦到别是巴。那么怎么走法呢？那么根据亚伯拉罕后来他知道，自从神告诉他东南西北你要起来纵横这地，所以他当然就往别是巴方向走了。因为到旦别是巴，起码你要到别是巴这一段需要合乎神的旨意，所以当然中途就在希伯伦就停下来。所以这是为什么大家停在希伯伦。可是呢很稀奇，他一心一意要救他的弟兄，他根本心中没有想到我怎么样应当如何走遍这个迦南美地。结果不知不觉他就把敌人就追到旦，不光追到旦，而且还把罗德就救回来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想想看，如果亚伯拉罕稍微坐下来冷静的思想他做了什么事，他一定还害怕的。所以中国人讲说痛定思痛，后来亚伯拉罕果然痛定思痛啊。14章他不觉得，因为他正在热血沸腾的时候，要爱他的弟兄，要追赶敌人。但是又到底是15章，他圣经告诉我们说，在神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你不要惧怕。所以可见亚伯拉罕害怕了。为什么害怕？他回过头就一想，318个人要对付一个常胜军，对付一个远征军，而是对付后来就是巴比伦跟这个代表巴比伦和波斯势力的一个军队。那么弟兄姊妹，亚伯拉罕一定会想说，我怎么那个时候昏了头了，我怎么说那个时候没有坐下来计算代价，到底这个仗能打还是不能打呀？我们的主不是告诉我们吗？今天你们要坐下来计算你们的代价，到底这个一个王要出去打仗，他一定要算出这个仗能不能打呀，对不对？那么好了，一定要盖楼，你要问这个楼能盖成不能盖成，你要先算算看嘛，对不对？亚伯拉罕没有算， 为什么亚伯拉罕没有说亚伯拉罕昏了头？为什么亚伯拉罕昏了头？他爱弟兄爱昏了头，只有爱能叫人发昏，只有爱能叫人不论计算代价。所以这个怎么就是那个爱弟兄的爱，就变成了什么？就变成了诱饵，明白吗？现在什么意思呢？如果亚伯拉罕真的拿鸡蛋碰石头的话，大家可以想想看，现在他追赶谁呢？追赶罗德，那不是刚好是诱饵吗？你根本不是他对手，你如果是鸡蛋对付碰石头的话，那一定敌人把你打得落花流水，那么最后怎么样？最后不光是侄儿被掳去，当然亚伯拉罕也在里面，318个人全部在里面嘛，你看见吗？这些如果不被打死，如果不阵亡的话，你看也是被掳到巴比伦去了，也被掳到约法拉尼那边去了。那弟兄姊妹，这不是刚好就中了敌人的诡计吗？所以现在你懂吗，弟兄姊妹？在这种情形底下，神不能不干涉；在这种情形下，神不能不动。所以许多时候我们误会了，我们觉得圣经的真相有的地方不明白。但如果你看第一个战争，你就知道，表面上为了经济的利益，表面上你看是个政治版图的对抗，没有错的。你如果读历史，是这样子的。但你有几个人读圣经？有几个人读这一段圣经，能看见说这里面有一个是有一个属灵的故事在背后，有一个属灵的意思在背后，这里面有一个属灵的启示在背后。意思就是说，在四王五完战争的背后，弟兄姊妹，没有那么简单。为什么？因为圣经在这里第一次称亚伯兰是希伯来人，是渡过河的人。所以你看见吗？如果渡过河来到这一边，你也可以渡过河回到那边去，但是亚伯兰不能回去，神不能让他回去。所以你看见吗？这就有属灵的征战。所以我们讲的属灵征战，不是讲的肉体对肉体，不是讲的四王跟五王，乃是四王的背后跟五王的背后有一个属灵的势力，有一个属灵界的势力，那是黑暗的势力对付光明的势力。所以你看，等到神看见亚伯拉罕因着爱弟兄糊里糊涂去追赶所这个糊里糊涂追赶索多玛，不是追赶罗德，那不就是糊里糊涂就回到约法拉底那边去吗？那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神的旨意不就是受亏损了吗？神不是应许亚伯拉罕给他后裔，神不是应许亚伯拉罕给他这块地，神不是在亚伯拉罕身上要产生女人的后裔吗？人类的救主吗？如果再回去的话，你看弟兄姊妹，一切就付诸流水，一切就大江东去。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弟兄姊妹，神不能不奋起而战。所以等到神奋起而战，你看你是这个战争是什么？是属神的。所以征战不是我们的，征战是神，真正的征战是神的。所以你看见这个就是那一段的故事。好了，感谢主，为什么亚伯拉罕没有被掳到约法拉底那边？为什么罗德没有回去呢？非常简单，那个原因就是等他回来的时候，他完全跌破眼镜。回来的时候应该五个王都出来迎接他，对不对？但是不是，后来你碰到索多玛王没有错，但是第一个出来迎接的那很明显的代表性，所以他来迎接。现在本来好像他躲在后面，你什么都看不见，你外面很明显是五个王，对不对？但是最后你看见谁出来迎接亚伯拉罕呢？你就知道说，这就是整个战争的秘诀了。等到这个耶路撒冷王，就是撒冷王，我们叫麦基的撒冷王啊，等他出来迎接索多亚伯拉罕的时候，所以很明显的，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表面上是四个王的战争，其实是巴比伦；表面上是五个王的战争，其实是耶路撒冷。所以这里有一个对抗，是我们普通没有看见的；有个对抗，是我们属肉体的眼睛看不见的，除非主开了我们的眼睛。 而如果主开我们眼睛的话，那么请记得，这个就变成四王跟五王战争属灵的功课，属灵的教训就从这里产生。否则弟兄姊妹，我们不是在这要看血淋淋的战争，我们对于血没有兴趣，我们对于这些没有兴趣。但是有一件事我们知道，今天如果亚伯拉罕因着爱弟兄，结果仇敌当着诱饵就把他引诱回去，那这是可能不可能？可能亚伯拉罕昏了头，但是神一定要拯救亚伯拉罕。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看是麦基洗德这个撒冷王出来解释整个的战争给亚伯拉罕听，他说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承受的。所以你看至高的神，明白吗？这个征战是神的，是至高的神的。为什么？因为当撒旦要想把亚伯拉罕再掳回去的时候，你看你现在神不能够紧握了。所以是至高的神就把敌人交在谁的手里呢？交在亚伯拉罕的手里。亚伯拉罕打了胜仗，那么弟兄姊妹，是不是就是五个王打了胜仗呢？很清楚的。所以如果神把敌人交在亚伯拉罕把这个敌人交在亚伯拉罕的手里，那什么意思？弟兄姊妹，为什么这就证明说亚伯拉罕为什么打胜仗呢？因为他是站在耶路撒冷这一边。所以你只要站在耶路撒冷这一边，弟兄姊妹，你虽然鸡蛋碰石头，你看见结果石头也被炸得粉碎。所以这就是圣经给我们看的第一个战争。这个战争出来迎接，所等到凯旋的时候出来迎接他的不是个五个王，乃是耶路撒冷王。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只要亚伯拉罕能够站在耶路撒冷这边，神就把敌人就交在他的手，他不知不觉的就打了胜仗了。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圣经里面的第一个战争。这里属灵的原则是什么？表面上他们争的是利亲，争的是经济的利益，但事实上他们争的是什么？是亚伯拉罕。因为亚伯拉罕是背叛了这个巴比伦，是离开了巴比伦偶像的地方，因为荣耀的神向他显现。结果这一回等到真的撒旦要借着罗德做诱饵要把他带回到巴比伦的时候，神就起来干涉干预了，所以我们知道那个征战就开始了。所以整个的得胜，你看见吗？你没办法用政治，你没有办法用政治跟军事的常识来解释，这个就是军事来讲，这是个 miracle， 是完全神迹，这个完全意外，根本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怎么可能？不可能，因为军事讲实力的嘛，你实力不行就是不行。你看看圣经里面很多的战争，就是实力来讲都不行的，你看见吗？等到185,000的这个亚述的军队围困西西家的时候，弟兄姊妹，当他们在那里叫阵的时候，西西家他真的都派人已经去了，他说我是你的仆人，你不要打我们就好了，你要金子给你，要银子给你，他们还是大军压境。那你什么吧，形势比人强。在这个情底下，那么注定的，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说，等亚述王来像洪水一样，这个洪水来的时候淹盖什么地方呢？就把整个犹大都淹盖，犹大一共有60个坚固城全部淹盖了。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但以理这个以赛亚第八章那里预言告诉我们，这个水到什么地方？到了颈下，到了脖子。那到了脖子什么意思？就是所有的这个犹大的60座城都在水底下，只有脖子上面还不在水底下。那什么？就是他的头。头什么？头就是耶路撒冷啊，就西西家所带领的耶路撒冷啊。所以每次大家去看耶路撒冷，你去看走西家隧道的时候，那个都是那个时候西家盖的。西家为了要对付敌人呢，你看见敌把秘密隧道全部把它整顿一下。所以我们要知道为什么那个城还能够坚守呢？当然西家有了准备是没有错的，因为起码现在这个整个的耶路撒冷都在洪水上面。但是我要问弟兄姊妹，这个后来怎么按理来讲全部淹灭了，对不对？ 结果第二天早晨他们醒过来一看，这个满山遍野18万5千的尸首横躺在那里，然后亚述王含羞满面的就回到他。